海关监督玉坤，当天晚上他跟自己的六姨太太，六姨太太是肃亲王的侄女，门头最硬啊！哎，他到了六姨太太这儿，哄着六姨太太。一开始六姨太太不干，我管你那事儿，你们爱怎么怎么地，我就认识金银财宝，别的我全不认的。夫人，40万都没了，要不把林则徐扳倒了，下回就得400万，你还哪来的金银财宝？这句话妇女动了心，我能干点什么？干什么？如此怎办？怎么怎么？我什么时候走？明天就起身，多带礼物给姑父，给姑多带礼物，听没有？哎，书说简短，第二天六夫人起身了。六夫人的名字叫金洁如，她也是满族，这翻译过来叫金洁如。路上无话，到了北京肃亲王府，礼物拉了好几车，王爷没在，王妃在着，一见面给王妃行了礼，亲姑姑，然后跪那儿不起来就哭开了。王妃傻眼了，洁如啊，你怎么的了？这是，哎呀呀呀，这把我哭的闹心呐，你受了什么委屈？姑姑，林则徐把我们都欺负苦了，我跟后安呐活不了了。哎呀，王妃夫人也掉了眼泪了，亲侄女啊，心疼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王爷进了紫禁城陪王伴驾去了，一会儿就能回来，你把这事儿跟你姑父好好的讲讲啊，让他收拾收拾这林则徐。你呀，就在这一住，等着王爷回来，你好好跟他讲讲。不哭了，娘俩唠唠离别的情况，这都假的。姑姑，我从广州来，也没什么好东西，给您送了点礼物，不成敬意，抬进来，抬进来，八个人往里头搬呢，跟小山一样，都是广州的名特产品。其实这门口什么没见过，这都不算。最后拿出小匣，把这小匣叭打开。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老王妃都看不准是什么。哟，什么呢？这么亮？哇，这是我从洋人手里买的一对镯子，叫万宝珍珠镯，我没舍得戴，给您送来了。您看这镯子怎么样？拖着拿过来了，王妃拿过来看看，哟，洋人的手艺还真巧，太漂亮！您戴上来，我替您戴。哎，那上面翡翠钻石猫眼，那上那钻有多大？最小的钻得100克拉。说着玩呢，一克拉钻戒现在得3万多块钱，100克拉那是宝贝，哪儿找去？就这对镯子价值连城啊！拿这镯子换一座摩天大楼都能换来，那么这动心呢、啊？要是您送礼啊，你送动心这玩意，拎两包果子那不解决问题。越办大事，你送礼得多点，那有效率。哎呦，王妃也爱财， 洗桌子带上了。哟，丫鬟婆子都过来，王妃啊，您要带上锦上添花，太好了。虽然是在公伯王侯这堆里头，这也是罕见之物。
是啊，
那我就谢谢您，又姑，什么事都全靠着您呢，您怎么还客气呢？哎，好，我收下了，我收下了，准备丰盛的晚宴啊。王爷回府，王爷到。你姑父回来了，
时间不大，王爷舔着肚子，肃亲王，皇亲，那是当今皇上的御定亲哥们。
一进来一看，金阶如在这儿呢，金阶如赶紧跪下来。王爷，侄女给您磕头了。
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
孩儿哎，什么时候来的？
我刚进门。
哎呀，我跟你姑姑这两天还捣鼓你呢，怎么一去不回来？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，
坐下了。金阶如会献殷勤呐，过来又给倒茶，又给端点心。不用仆人。王爷您身体还好吗？
没事儿，前两天到围场还赛马去了，身体当当的。玉坤怎么样？
托您的福还行吧。刚才我跟我姑说，我现在没法活。
别哭别哭，
受什么委屈了？
王爷，你让咱侄女给你讲讲吧。这林则徐是个什么东西？
一个汉人，到了广州，仗凭他是钦差大臣，为所欲为，欺负旁人咱不管，欺负到玉坤，欺负咱孩子头上了，岂能善罢甘休？跟我说这究竟为什么？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瞎说起来。他不说别的，不说林则徐修海防，林则徐购船购炮，他不那么说。说林则徐是个大贪官，哎，千方百计到那儿捞银子，老百姓的银子捞多少不算在内。官场之中挨个的要钱，广州知府、广东巡抚、藩台衙门、聂台衙门、司道大员全都算上，必须给他拿钱，开价最低是5万。
哦，有这档事儿，胆大妄为。不能吧，林则徐就敢这么干？
真的是有实在呀、啊！玉坤还捐了40万，不捐不行啊！他美其名曰是一捐，什么一捐都入了他私囊了。40万，
大胆，
治死罪！哎呀！
皇上还以为他是大大的清官，闹了半天是大大的贪官。丫头，只要这事是真的，我就敢在皇上面前告他一状，把他的钦差给他拿下去，然后交到部里的衙役。你放心，
皇上特别信任他，恐怕拿不掉他。
哎，看他犯法没犯法，犯法这事就好办，交到我身上了。
哎呦，也行了，
不哭了，开始给王爷送礼。送了3件礼物，这3件礼物，头一样礼物一块怀表。那个年头啊，瑞士就开始造表啊， 您早就有表。咱那还铜壶底漏的时候，使什么日规这规，人家就表了就。怀表已经风行起来了。这块表是玉坤从瑞士订的货，白金壳的，啪一打开，里边是古罗马字，旁边这盖的后头是个大美人，裸体的大美人，栩栩如生。再看那表盘上装满了名贵的红绿宝石和钻石啊，后盖八打开带天文日历、日月星辰，那链那表坠都是猫眼的，在手中这一滴了，这是链底，那表一转个是光彩夺目。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我正需要这个，拿来我看看。一听大拇手指的一摁消息，里头带八音响的，八音就是带音乐的，叮当当当当当叮当的。好，哈哈哈哈，这是玉坤那孝敬您的二件礼物，一尊一尺多高的金佛，24开金的，纯度是99.9999%，100%的纯金呢。光这尊金佛里的虽然是空躺的，上秤称一称，9斤12，做工精细，太漂亮。金佛第三个礼物是一架西洋钟，闹钟往八仙桌上一摆，金紫金鳞，嘎巴嘎巴嘎巴上好了发条，众人围着看，小门一开，出来好多西洋的女子，袒胸露背，开始跳芭蕾，跳完了到了点，刷刷进小门，扒一关，上面有小天窗，出来个小鸟，咕咕叫多少声就是多少点，然后小门关上，扒一切恢复正常，放出悦耳动听的音乐。那阵中国很少见这东西，把个肃亲王给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哎呀，这么名贵的东西得多少钱呢？这可不是买的。3年前玉坤就有这个心意，孝敬您老人家，从美利坚雇了一个匠人，此人十分精巧，这是在广州给您打造的。肃亲王高兴了，把三件礼物给收下。哎，这你再谈正题，什么都好谈了。后来老头表示，你放心，今天晚上晚饭我不在家吃，我去拜会穆彰阿，我找着穆中堂，我们俩商量商量，咱们扳倒林则徐。他们就紧锣密鼓的策划，咱暂且不提。你看忠臣也罢，忠臣的大将也罢，没死在战场。那岳飞死在战场了没有？能指挥万马千军，但是得死在自己人手里头，这自己人就是可要命，专门自己人收拾自己人，起到敌人起不到的作用。这帮亡我败家的奴才，没事是专门研究人。他不说我自己想法，我自己有能耐，怎么为国家出力报效？估计谁有能耐想把谁削趴下？安逸他们咱不提，单说广州方面的。 那个义律自从开完会回去睡不着觉了，一筹莫展呢。别看他是有名的中国通，自认为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，这回傻眼了，屋里屋外转悠，满头冒汗，怎么对付林则徐，怎么扭转眼前这个困境，脑袋累爆炸了，没主意，吓得手下人都不敢贴边儿。杨商90多人都一块开会去了，回来都乱套了，想问问义律怎么办，你得拿主意啊。这鸦片烟它是交是不交，交怎么个交法，不交怎么对付林则徐，看他谁也不见。杨商咣咣咣咣砸门，他假装听不见，自己把自己关到屋里足有3个多小时。后来他的眼光落到办公桌上，办公桌上有一摞报纸，他是下意识的拿过一份，啪甩在旁边，又拿过一份，这份打开一看，《泰晤士报》的社论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评论清政府对待禁烟运动的态度和策略，把他吸引住了。光着急了报纸没看，这回认真看看。受到启发，原来呀，英国是个先进的工业国家，非常发达，比那阵的清政府要先进几十年。英国工业发达，商业发达，它是个小国啊。那么发达起来之后，都是机器运转，有了火车，生产的东西特多。本国穷困的百姓买不起，就要开拓世界这个大市场。他们瞄准了就是清政府大清帝国这个庞大的市场。有人叫嚣应当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，就这个大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，另外人口众多，如果英国占领了这个地方，那在世界上无以伦比。有那么一条把他吸引住了，一律一琢磨，放弃眼前的利益，为长久的利益打算，把中国变成大英帝国的殖民地，这划得来呀！我愿意做这丰功伟绩的开拓者。那阵儿我就名垂青史，为女王效忠立了大功了。将来喂不住，我国给我塑造铜像，人人敬仰。颠来倒过去，打定主意了，对着镜子梳梳头。整理整理服装，精神头来了，把门一开，各位开会，把各位先生全都请来。杨商到了大会议厅一看，义律乐呵呵谈笑风生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他是领导人主心骨啊。什么怀疑啊，这两天的满脸的乌云，愁的不得了，今儿怎么一反常态这么高兴，甭问，有了好主意了。人们呢 怀着各种心情看着这个当家人，一律往正中央去站。尊敬的各位先生、各位朋友、各国的朋友，我经过三个小时的慎重考虑，已经做出决定，有了对付林则徐最好的办法。是啊，怪不得那么高兴的鼓掌。那么请问阁下，您快把您的锦囊妙计说一说，我们听一听。好，现在我宣布，我国商人包括各国的朋友，你们把所有的鸦片全都交给林则徐。我大伙儿一听，说什么？哦，就这好主意啊！边地不干，边地那是大财团呐，那鸦片烟属他最多，边地卖不过来。阁下，您不是被林则徐气疯了吧？或者您多喝了白兰地，您在冒胡话吧？我怎么没听清？哈哈哈哈，我一没喝多，我的神志非常清楚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朋友们、先生们，把你们所存的鸦片一两不剩交给林则徐，如数上交。现在就开列清单，大家动手吧。几句话炸了庙，商人们一听傻了，有的捶着胸脯，有的跺着地板。阁下，你这么决策简直叫我要沦为乞丐，我要一无所有，我要倾家荡产，我要跳楼自杀。你这是什么决定？太荒唐，太可耻。边地过来一把薅住义律的前心，我说义律，你太荒唐了，我要控告你，我要控告你。你想过没有，你这么做有损大英帝国的体面，有损女王陛下的尊严，你是个罪人。